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地上的婚姻乃是要预表基督与教会的结合，乃是夫妇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及夫妇的盟约。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看婚姻的问题。首先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的婚姻，第七章第一节论到独身的好处。保罗论到哥林多信徒们信上所提的是，保罗认为男不敬女倒好。保罗不是否定婚姻的价值，因为婚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，婚姻是神圣的。保罗不是思想狭隘的禁欲主义的推动者，这里保罗乃是讲到独身也有独身的好处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独身比结婚还好。你能想到一些独身的好处吗？四处传道的使徒没有家累，可以专心侍奉。有些人因着独身可以照顾他的父母亲，也有一些人独身因为他们自己身体上有残疾，还有一些人独身因为过去受过许多的刺激，精神脆弱。让我们第二来看婚姻的辅导。结婚的理由，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是如此说，然而保罗提醒众人，因为要避免淫乱的事，所以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一男一女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直到永远。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。我们中国人说婚姻是终身大事，也是百年好合，是天作之合。第二，夫妇的责任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四节如此的说，夫妇彼此有诸般的责任，要履行各样的义务，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夫妇彼此的责任包括性生活，千万不可用性生活来辖制对方，不可剥夺对方的权益，一定要彼此尊重，互相体谅。我们中国人非常含蓄，不愿意提到性生活。其实夫妇中的性生活是增进彼此中间的感情，在婚姻以外不可有任何性的行为。第三，夫妇不可彼此亏负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五到六节如此说，夫妇不可彼此亏负，除非两厢情愿，暂时分房，为要专心祷告方可。有重要的事要专心祷告时，信徒可以暂时分房，但是以后仍要同房，免得撒旦趁着信徒情不自禁被他引诱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五节。保罗说这些话并不是用命令的口吻，乃是将他的意见告诉信徒。这里并不是说保罗所说的不是圣灵感动的，保罗所写的圣灵印上印，他所写的是神所默示的。哥林多前书四章四十节。这里乃是说这不是诫命，可以按着需要斟酌运作。我们看了基督徒的婚姻以后，我们再看第二，基督徒守独身，根据神的恩赐跟带领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七到九节。第一，我们来看是否独身，个人领受不同。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，保罗愿意众人都像他一样，只是个人领受的恩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那样。这是因为当时基督徒即将受到极大的迫害，生活上动荡不安，保罗四处传道，他为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选择独身的生活方式。保罗特别指出，独身是有恩赐的人才可守的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守独身。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不娶妻子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到十二节。第二，我们来看一下独身的好处。哥林多前书七章八节，保罗因为自己是独身，他对没有嫁没有娶的信徒和寡妇说，若他们能常向保罗就好。保罗得了秘诀，在一切的事上都知足，都喜乐。第三，不是人人都可以独身的。 哥林多前书七章九节。但是保罗也告诉哥林多的信徒们，倘若独身的人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火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独身的不可轻看结婚的，结婚的也不可轻看独身的，结婚的也不可给独身的压力。第三，我们来看基督徒离婚的问题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到第二十四节，现在这个时代离婚的比率越来越高，甚至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要结婚，同居在一起，因为害怕离婚造出来的恶果。我们第一来看保罗如何劝勉夫妇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到十一节，劝勉的权柄。论到离婚，保罗所讲的是主的命令。保罗说，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，我吩咐他们，其实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。耶稣在地上已经清楚地命令人不可休妻另娶，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，马太福音十九章六到九节。第二是不可离弃配偶，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节下半部到十一节，保罗很清楚地指出，妻子不可离开丈夫，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，但是可以人同丈夫和好，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。妻子抛弃丈夫，丈夫休掉妻子，都是神所不喜悦的，这是一般的原则。但是有一方面行了奸淫，受害的那一方面有权终止这个婚姻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我们来看一下不信主的配偶，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呢？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到十六节，第一，我们看一下劝勉的本质。保罗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这里保罗乃是说主耶稣基督没有明白的说，但是保罗是受圣灵的感动说话，这是圣灵要保罗如此写的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第二是劝勉的内容，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下半部到十六节。第一，信徒不可主动提出离婚的要求，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节上到十四节。我们来看一下信徒的责任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；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不可离弃配偶是神的命令，箴言书二章十七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同样的，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也成了圣洁。丈夫原文做弟兄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。但如今儿女们因着信主的父亲或是信主的母亲都成了圣洁了。第二是不信主的要离开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，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？保罗劝勉信徒要忍耐等候，但是不信的配偶一定要离开，也只好让他们离开，不要勉强，一定要和睦，不要争吵。第三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徒当守的身份。基督徒基本上面的原则是这样，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造个人的而行，我吩咐各教会都要如此。在实际的运作上有几个原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八到二十四节。第一，遵行律法的弹性，守律法和割礼。有人已受割礼蒙召，就不要废割礼；有人未受割礼蒙召，就不要受割礼。这里讲的好像跟婚姻没有什么关系，其实这里讲到我们不要守律法的遗文，不要受律法的恶的辖制，因为爱人如己就超越这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。守神的诫命是因为受割礼算不得什么，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神的诫命就好了。神的诫命就是要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守住蒙召时的身份是在七章二十节里面讲的，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人要守住这身份。你如果是奴仆的身份，不要为做奴仆而忧虑，可是如果有机会挣脱就挣脱吧。 保罗劝那些做奴隶蒙召的人不要因此忧愁，若能得自由就求自由更好，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，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，因这真理我们都得了自由。约翰福音8:32，但是因着感恩的心，我们都愿意做基督和众人的仆人。哥林多前书9:19，最重要的原则是我们都是属基督的，是神用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。我们虽然在工作上有时觉得自己被辖制，但是不要担忧，我们是来服侍主，我们顺服我们肉身上的主人，在公司里面的上司，但是我们是自由的。我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，在神的面前人要守住这身份。哥林多前书7:25-38，我们来看一下未婚的基督徒。首先我们对独身女子的忠告，保罗将他的意见在7:25表达出来。论到同身的人，保罗没有主的命令，但他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信徒们。因着当时的环境艰难，据保罗看来，信徒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若有妻子缠着，就不要求脱离；若没有妻子缠着，就不要求妻子。这是当时的情况，因为罗马皇帝后来逼迫基督徒。第三，保罗在那个时代提出如此忠告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信徒若娶妻并不是犯罪，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，7:28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，保罗却愿意信徒们免这苦难。保罗对信徒们说，时候减少了，从此以后，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，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，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，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，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。哥林多前书7:29-31。因此结婚不结婚不是那么重要，也不必给没有结婚的人有很大的压力，特别是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着想。保罗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挂虑，结婚与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主喜悦；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妻子喜悦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，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，要身体灵魂都圣洁；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，想怎样叫丈夫喜悦。最后保罗说了这话是为了信徒的益处，不是要牢笼他们，乃是要叫他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接着保罗对女子的父母也有一些忠告，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，女儿也过了年岁，事又当行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，不算有罪，叫二人成亲就是了。这里讲到有人曾经希望女儿不用出嫁留下来服侍主，但是情形改变了，也不可因他的心意就强迫女儿如此。不嫁女儿有四个条件，第一，倘若人心里坚定；第二，没有不得已的事；第三，由得自己做主；第四，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。这四个条件缺少了一个，就要让女儿出嫁。两者之间的选择呢，是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，不叫她出嫁更是好，这是保罗的意见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守寡与再婚。丈夫死后可以再嫁给基督徒，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做寡妇的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给信主的弟兄。然而照保罗的意见，若是守节更为有福。保罗想他是被神的圣灵感动了，当时基督徒受了极大的逼迫，许多人后来都为主殉道，若他们有儿女，这些儿女都成为孤儿，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，保罗认为不嫁更有福气，这些姐妹可以照顾孤儿，专心服侍神。但是如果大部分的姐妹都不肯出嫁，弟兄们就很难找到妻子了，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啊，哥林多后书6:14。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情形，并不是一个规定。好，我们现在总结一下， 基督徒的婚姻是结婚是为了要彰显基督与教会的合一，夫妇彼此的责任是相爱，彼此接纳，彼此成全。但有一些基督徒守独身是因为神带领他，独身有独身的益处，可以专心服侍神，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独身的。谈到离婚的问题，除非为了淫乱，人不可提出离婚。不论基督徒的配偶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，都不可以离婚。但是不信主的要离开也不能勉强，只要和睦，不要争吵。至于未婚的基督徒也是一种福气，不要过分的担忧，做父母的也不要逼迫他们一定要结婚。至于死了丈夫或妻子的弟兄姐妹，若是在不同的情形下面，有的不用再结婚会比较好，但是也有一些结了婚会更好，有一些有机会也可以结婚，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的自由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在地上有伴侣彼此扶持，就是丈夫与妻子彼此相爱，到老不分离，一同同心侍奉主，何等的美好。然而主，你也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形下面，有些弟兄姐妹你让他们单身，好让他们专心的思想你自己的事，专心的服侍教会，服侍信徒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的弟兄姐妹守同身的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服侍您。然而在我们肉身中间，我们不是都有独身的恩赐，因此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主名的缘故。我们也为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，求主用圣灵来感动他们，用弟兄姐妹的爱心来服侍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基督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，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性格，能够改变我们人的命运，能够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让我们能够脱离死亡进入永生。我们感谢主，配偶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要忍受更大的压迫，他们在主的面前将有更大的冠冕，求主安慰他们，赐力量给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也为一些配偶已经离去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他们虽然很孤单，虽然不是他们的错，但是他们失去了配偶，求主赐给他们力量。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若离去的配偶还活着，求主也让他们有回转的机会，重新和好，让儿女有家，让他们彼此互相接纳，彼此相爱。若是因为配偶淫乱而离婚的弟兄姐妹，求主也自己安慰他们。若是离婚又结婚的弟兄姐妹，也求主怜悯，赐给他们一颗重新再开始的心来爱主。也让弟兄姐妹不要来论断，因为我们不要论断，免得自己被论断。然而当弟兄姐妹要离婚的时候，我们要劝勉他们珍惜婚姻，要知道神所立的盟约不可随便毁坏，不然必有一些后果，不但自己要承担，儿女也要承担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婚姻道德的观念越来越淡薄，求主赐给我们一个爱你的心，能够先跟你的关系是亲密的，好让我们与配偶的关系也能够亲密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能够彼此确实的相爱，彼此的扶持，让我们过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，让儿女有稳定的家，在其中安舒，在其中成长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